因为只有经过大麦场，现在壳子要经过破碎，然后壳子和麦粒能完全的分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就是那些麦粒真正的能够给人满足，真正的能够叫别人得着帮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有禾场的故事？禾场不只告诉我们丰收，禾场是告诉我们这些丰收要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要成为全世界的粮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粮食给这个全世界。在花莲这里如此，在台北也是这样，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他是麦子，我们就接触许多的子粒来。那么经过多少年，经过春雨秋雨以后，弟兄姊妹，你看神的栽培，神的工作，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我们也追求，也读经，也祷告，好不容易，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他长成熟了，现在麦子成熟，你知道麦子成熟不简单的一件事，所有的麦子是越干越好，麦子呢是太阳越大越好，这个太阳晒得越强烈，它呢就越成熟。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啊，它这个向着太阳的部分是最熟的，向着天的部分是最熟的。那么一面成熟了以后呢，一面那个根的部分呢，慢慢就松起来，慢慢就松起来，慢慢就松起来。所以这是基督徒。为什么神是用麦子来代表基督徒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向着天是向着天是成熟的，但另一面向着地呢是越来越松。为什么？最后呢可以收割，收割就指着背提来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背提总是代表说麦子已经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子能够收割，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现在呢，这个麦子成熟，而且等到麦穗啊，麦子真的成熟的时候，这个麦穗多半都是下垂的。所以基督徒有个特点是谦卑的特点，你那个谷粒越饱满，你下垂的越厉害，意思就是说你的姿势是最低的。所以你难得见到一个属灵的人他姿势是高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没有属灵的骄傲，如果骄傲就不属灵，如果属灵就不骄傲。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真的是长成熟的话，有一个记号，一定是丰满，而且一定是谦卑的。但是成熟是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不是的。我们成熟了不是叫别人更多欣赏，不是叫我们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奥秘派一样，我们让别人来欣赏。不，弟兄姊妹，今天主让我们成熟，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当作别人的事。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连壳带麦粒给别人，我们以为全世界的牙齿都是好的，结果没有发现世界的许多牙齿都是不好的。所以你看见吗？麦粒能够吃，麦壳不能吃。所以你不要很得意，你觉得我一面给把基督给人，一面我也把自己顺便的推销给别人。弟兄姊妹，送到他口里的一面不错，有麦粒，但是更多的时候所碰见的乃是壳子。这就是大卫的故事。你知道大卫就是这样，他蒙了许许多多恩典，现在能够把恩典给别人。但是大卫是有残杂的人，他为什么要数点百姓？数点百姓就证明说他已经慢慢知道主给他的恩典有多少，现在他要知道主给的恩典有多少。一面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另一面是他是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这个给别人的是麦粒，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麦壳。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大卫数点的时候，神把大卫带到哪里去？神把大卫带到阿尔南的禾场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在阿尔南的禾场，当他献祭的时候，神悦纳。然后你知道这个大卫怎么说？这就是耶和华殿。然后大卫终于找到了圣殿的根基。所以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个 圣殿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是个合场，合场像个飞机跑道一样。那合场在以色列多半都是高出来的地方，高出来为什么高呢？因为高的地方呢，那么高的地方就是晚风吹的时候啊，那么然后他们一面呢是打过麦子以后，然后有很多的糠啊什么这些东西杂的东西，所以他们用簸箕呢就把这个东西往空中一扬，往空中一扬的时候晚风一吹呢就把糠就通通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普通的这个合场呢多半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摩利亚山就是当时就是阿兰合场。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以色列他们，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圣殿根本就是在阿兰的合场上面。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圣经所说的合场。所以大卫的功课那一次神就是让他看见大卫必须经过合场。如果有人要过教会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看见什么叫做教会，如果有人要做教会的见证，他们一定要经过合场。那么合场代表什么？合场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么那个是他们在一般的时候，他们要打这个麦子，多半都是平常大量的麦子，他们是用一个板，这块板呢下面有这个下面呢有轮子，这个轮子上面是带着牙齿铁齿，然后呢这个牛呢就拖着这个车子走，人呢有的就站在那个板子上面。所以呢等到这个牛推着这个车子走的时候呢，这个下面带着齿轮的那个轮一面走，刚好一面是从那个麦子上面经过，然后呢慢慢的就把那个壳子跟麦粒分开。所以这个就是合场，这就是大麦场。我们这个大麦场，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麦子跟麦粒跟麦壳是怎么样分开的。那有的时候是用打的，你知道吗？那个这个什么路德就是用打的。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谁呀、啊？基甸在打麦子也是用打，那个不可能用很大的这个牛啊，或者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齿轮、铁齿轮来做是不可能。但是无论如何，打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你用什么器具，那个结果呢是一定是叫麦壳跟麦粒分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打粮的器具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所以合场呢就是十字架工作的地方，在合场上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这个工作会叫我们经过一点的苦痛，特别当肉跟壳子分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爱自己？所以我们舍不得自己被撇下。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十字架工作从我们身上经过的时候，会感觉到痛，不会不可能感觉到不痛。但是感谢弟兄姊妹，那个结果，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多少个月农夫的工作，农夫一直盼望有一个丰收，现在你看你终于成熟了。好像我们今天有了多少年的追求，我们渴慕像盖恩夫人一样，我们渴慕像达比弟兄，我们渴慕像穆勒一样，感谢主，我们终于有了一点的成就，我们终于成熟了，我们终于圣灵在我们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好像就给我们看见说，葡萄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个成熟的葡萄不是最终的目的，乃是葡萄经过压榨变成酒，才能供应这全世界的人。麦子也是这样，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成熟了，我们变成展览品，我们变成极品，我们变成属灵的极品，让全世界来欣赏，让历史家来欣赏，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经过合场。那么弟兄姊妹，因着经过合场，结果呢，你看许多人都能够得到粮食。但是敌人米甸人做什么工作呢？米甸人他的眼睛专门是注意在合场上面， 很清楚很清楚，他们的眼睛是一直注意在合唱上。那么因着他们的眼睛呢是注意在合唱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整个他们只要什么地方有合唱，他们就把那个已经打好的已经是粮食的他们就抢去。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他们几乎把他们的粮食送到考核。结果呢我们看见什么，结果我们看见说最后被米甸人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在非常时期你怎么得着粮食？所以我们要学基甸的原则，特别当大多数今天缺少粮食的时候。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全世界只要有神的儿女脚迹足迹所到的地方应该都是丰富，应该都是有粮食。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在的时候就像十世纪的时候一样。所以现在基甸给我们看，基甸为什么有粮食？因为现在基甸把酒榨当作什么？把酒榨当作合唱。那么酒榨是什么原则？刚才说过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以葡萄必须经过压榨才能够变成酒，葡萄能够提供给我们欣赏，但是呢不能叫人心得了喜乐，真的能叫他们满足，真的能叫他们在冬天能够得出温暖是葡萄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这是双重的原则，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说何尝是代表如果我们麦子成熟了要供应人成为别人的食物需要经过合唱。那么现在不止如此，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是葡萄，而我们如果要帮别人能够得着满足得着供应，那么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然后呢才能够叫别人得着葡萄酒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则也是十字架的原则。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春天跟秋天，把麦粒和把麦，这个就是把那个农这个麦大麦小麦和这个果子这两样东西，如果你要真正能够供应别人的话，现在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按理来讲呢只有春天的时候他们才在禾场上打麦，那现在呢他们把秋天的时候本来是要叫葡萄变成酒的酒榨，现在呢他们用这个酒榨呢，那么从在那个里面叫他们能够得着粮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一面或者我这样说，这是双重的原则。一面呢一面怎么样能够叫别人有粮食，那么我们必须要经过合唱，但这个粮食怎么得以保全，怎么能够躲开仇敌的攻击，我们怎么不只是供应粮食，而且我们怎么能保守神所给我们要供应的粮食，那个原则就是九章，还是十字架的原则，不过是双重的原则。换句话说，供应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今天保全也是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这个时候，基甸所以能够有粮食，是因为一面是供应的原则，一面呢是保全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禾场和酒榨连在一起。现在呢，你一定要把禾场、酒榨当作合唱，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所有人都没有粮食的时候，基甸他有粮食，这是起码的，就是特别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必须是基甸才可以，然后神要从基甸身上开始工作。如果在你身上圣灵不能把你带到合场，把你变成大家的食物，就算是变成大家的食物，结果仇敌一来，结果粮食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在你身上也没有了。 水最少在基甸身上，不止粮食能够供应出去，而且现在粮食能够得到保全。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么多人中间，神拣选了基甸。